1957年，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标志着人类进入了太空时代。目前有1000多颗卫星围绕地球轨道运行，全球60多个国家拥有或经营这些空间资产。在外层空间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对外空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一些国家为了强化军事战略优势，加快了太空军事利用的步伐。联大10月28日在讨论外空裁军问题时，许多成员国强烈反对在外空部署武器，并呼吁制定一项新的全球条约，以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请听郑楠的报道。
自1957年人类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外层空间问题一直是联合国大会讨论的议题之一。过去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正致力于扩大利用外空环境及其庞大的资源，因此外空环境变得日益拥挤，争议不断，而且竞争更加激烈。联大负责裁军与国际安全事务的第一委员会10月28日就太空问题举行会议，各国代表就外空资源的分享利用、外空活动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以及如何制约太空行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巴基斯坦代表哈什米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外空不再是几个发达国家的专属地，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空间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太空的局面不会长久，现在的迫切任务是防止外空武器化的趋势。他指出，发展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其纳入空间资产特别令人担忧，太空军备竞赛将加剧地球冲突，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呼吁制定一项新的法律机制，以弥补太空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现有相关国际法律机制欠缺之间所存在的差距。
巴基斯坦坚决反对太空武器化，希望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就开始，以防止太空武器化的发生。一些国家继续反对就此问题开始磋商，除了寻求保护其垄断地位和维护其全方位垄断的目的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国际社会应该问一问，为什么少数国家反对就太空武器化问题进行谈判？所谓太空武器化的谈判会给国家安全带来负面影响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很明显，那些国家应该承认他们对裁判会陷入僵局负有责任。
伊朗代表什舍奇哈在会上向联大提交题为“导弹”的决议时强调，在和平使用外层空间问题上需要促进不带歧视的合作并相互支持，太空科学技术应该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而加以应用，使全球各区域国家共同受益，包括在保护自然资源和防止灾害发生方面。他指出，伊朗反对任何企图将太空技术变成少数几个国家专利的举措。
伊朗正依靠自己本土开发的空间技术，继续进行长期探索和平利用太空的计划，包括利用卫星图像建立稻米产量观测和预报系统。伊朗对太空武器化这种可能性表示担忧，为建立反弹道系统提供基地，既不会改善本国的安全，也不会改善系统操作国的安全，反而只会导致军备竞赛。以导弹防御系统的名义发展太空项目，是对加强裁军和国际安全环境的破坏。现有的法律机制对外空军备竞赛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现在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要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发生。In our view, the development of projects
under the pretext of missile defense systems. 俄罗斯代表伊尔马科夫在会上指出，俄罗斯已经制定了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的措施，这是朝着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条约迈出的重要一步。伊尔马科夫呼吁所有国家支持俄罗斯、美国和中国共同提出的有关促进外层空间活动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行动。
作为探索外空的先驱国，俄罗斯一贯坚持防止空间军备竞赛。如果不解决在外空部署武器问题，要在外空安全的广泛领域取得成果将会极为困难。只有达成国际协议，才能保持太空没有武器。就这个问题，俄罗斯与中国已经向裁判会共同提交了一个草案条约。 这是完全合理并可以实现的。只要现在太空还没有武器，禁止部署武器就不难。
中国代表沈健指出，今年六月，中国成功发射了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实现空间交会对接。为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进入研制空间站的全新阶段，中国将以实际行动建设和平空间站。沈健还指出，随着人类利用外空活动增多，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不断上升，外空安全的不确定因素也在不断增加，确保外空的和平利用，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符合各国共同利益。
中方重视外空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我们认为适当可行的 TCBM 措施对增进互信、减少误判、规范外空行为、维护外空安全具有积极意义，可以成为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进程的有益补充，但 TCBM 有明显的局限性，不能取代外空军控条约谈判。
郑楠，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